不是执着在理，也不是执着在事，这就是无执着于理事。那么在诸世界心无所住，不住于得失，不住于正邪善恶，不住于过现未三际，不住于贪名利养，是为无所住。有所住即心地失衡。我们知道无住的意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有可以有一个执着的东西，我们都以为一般的一个了解都相当的粗浅的。执着的意思是有一件事情我看不开，这样叫执着，大概一般的理解仅止于此。这是这个部分，是因为它很大很粗的部分，一般了解在这个部分。但是事实上比较细的部分，很重要的部分，在修行里头那个细的部分很重要。细的部分不执着，粗的东西就不执着；粗的部分执着，细的部分一定是执着的。所以以细作为基础才是比较根本的一些法门才对。那个细的东西是什么？那个细的东西是我们老想着自己。什么东西呢？老想着自己的利害关系。什么东西呢？老想着我再下去怎么办，以至于自己不能够跨出去去展现他那个真实的人生。这个时候他的执着其实是很细的。所以不安全感是一种执着，自卑感是一种执着，心灵上自己有着一种匮乏感，这些东西是一种很强烈的执着。这些东西如果你拿起一个精进心来克服它，你觉得其实不必管这么多，我该去做我就好好的去做，我相信我这些资粮，我看清楚我的真实，这些我好好照这个去做，没有不活得笃笃实实的，没有不活得笃笃当当的。他就是他自己世间宝的如来啊。我们如果真正的是无所住的时候，他就不会在得失里头。但是得失通常都是产生在边界里头啊。什么叫边界？你往这边靠是一边，往这边靠也是一边。这一边是出世间法的，我以出世间法为重，也是执着的，它是边界。往世间法这边一靠，也是一样是执着的。这两个东西呢，只要在一边的时候都称为边界，有边界就是执着。所以你看呢，你说我学佛，我学完了学佛以后，我现在家里自己媳妇儿的孩子也不抱了，为什么？那是媳妇儿的事情，人间无常，我现在每天念佛就好了。我告诉你，请问悲智双运你运到哪里去了？你的世间法里头，要在世间法里头成就出世间法，你用什么资粮去成就？所以你那个出世间法出问题了，真的出问题。那么回过头来，为什么到了这么老了，这么大年纪的这种事情还看不开？是五百块人帮助一下，这样心肝这样疼痛痛痛几天，是两千块人帮助一下，疼痛几个月、这样子我们说他太执着在世间的东西，这就是这个执着。这个执着会使心地失衡的，因为很容易老是在一个贪名利养，哪是自己有障碍。第二个呢，就是无执着的时候，就表示在正法中他不执着，所以邪法中也不执着。所以这个事情，你说我应该执着在正义感里头，或者不应该执着在正义感里头，这是一个话题，是不是？我正义感我可以不执着，但我还留有这个正义感。现在 如果我内心里头有一个邪法，我有一个内心里头对别人的憎恨或起了杀心，那么好，我对于这个杀心本身我执着了，当然是不好的。但是我不执着呢，我执着在杀心里头，执着在爱心里头不对，我执着在杀心里头也不对。可是我不执着在爱心里头，或者不执着在一个恨心里头，是不是也对呢？真正的无助，真正的不执着，是他不执着，也不是不执着，完全超越于执着与不执着之外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执着。因为我们很容易把两个对立的东西，我刚刚讲过，你往出世间法这边是边界，你往世间法这边也是边界。那么好，你魔甲有一个嗔恨心，有一个杀心在他心里头，这个杀心里头执着与非执着也是两种边界。他执着在那里的时候，他会去杀他。他说我不应该执着的时候，他早就已经执着在那里，他才会起一个不执着的心呢。所以连说一个执着一不执着，通通都要漱口的，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不执着啊。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已经体验这件事情了。心地心灵世界里头是很奇妙的东西，你内心有一个不应该执着这个恨心的时候，其实你是有恨的，你执着在这个恨心里头，你更是恨的。但真正的无所住是根本也不是执着，也不是不执着，那才是真正的无所住。而那个无所住是这个地方完全化解，没有这个恨。爱也是一样的，我执着以爱心要去做善事，以我根本不执着，我应该不执着以爱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仍然还有杀，还有一些执着啊。所以他看你既不是执着也不是不执着，所以这个非的这种说法是在我们中观论里头常用的，非是非非是，非生非非生，非灭非非灭，他的语言是用这样定的，就是让你在那个地方跳出来的。因为心里头他如果跳在任何一个一方，都会产生这么一个执着现象的。所以故能以杀灭心无所住，因为你不执着也不是不执着，所以以杀灭心，杀灭是正定的意思，所以无所住而现无量方便，这个时候呢才现无量的方便，而不为正法。以菩萨住处心无所染，与菩萨所行也无所住，连做一个菩萨行也不起这个心，连不做那个非菩萨行也不起这个心，这个时候所起的心是真正菩萨心。第三呢，讲到无助行里的时候，它是更进一步的，这样子的无助行就产生了所谓实力网。我们过去呢，在第一会的时候，我们给各位特别解释过这个问题。这个第一会里头呢，那么我们在第一会的讲义上，我们给各位讲说经验菩萨赞佛实力。那么佛的实力呢，十种智力，这十种智力呢，你请你自己去看第一会的第四页第五页的讲义里头，有它有处非处智力、三世业报智力、跟正列智力，一直到漏尽智力，一共有十个智力。这十个智力呢，是指不尽实力王，也就是说不敬佛，不敬佛也就是表示自己内心里头的佛性没有展现出来，自己的佛性没有展现出来，就是自己的觉性没有展现出来，觉性不出现的时候，就不知菩萨恩。念着住处闻诸法空，心大惊怖，到这个地方请你把它据点，远离正法，注意邪法。看啊，这一段话是不敬实力王，不知菩萨恩，这什么意思？不敬实力王的人，他怎么会知道呢？ 当然不知道。你见了实力王，是见了佛，自己佛是自信的展现呢，所以你才知道菩萨行里头悲智双运，菩萨的启发那一根恩惠是很深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念珠在住处有住的时候，住在哪里？住在实力王，你认为佛有佛的，人家讲说平时不烧香啊，到时候才去抱佛脚，那个时候呢就是住的，自己住在这个实力王里头，在表象里头念着住处的时候，闻诸法空，而认为呢诸法又是空的，心大进步。有好多的人听到了说佛，原来我们不可以执着在佛的佛法里头，而且呢诸法是空的，一听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心就大进步了，就因为这样子而远离正法，而注意邪法。像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人，那么他是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没有执着。这话你要了解经文啊，经文里的他一再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内心里头听到了说三净三无性，一切法空的时候，你就心生了进步，而且开始有了退却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远离正法，注意邪法。这个地方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是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一般呢就会这样子，他说啊，我本来最后是空的，既然没有，那好了，我还是到那个神庙里头去，那你就进入那个邪法啊。那为什么会是邪法？因为他是执着的，是不是？你在那个地方恳求的，所以你内心里头的那个自信不会展现出来的。但内心的这个光芒，这个智慧不能展现出来的时候，那你不可能到哪里都去求的。它也并不是万应的，真正的万应的是我们自信的如来呀。所以是无住行，它指的是指智慧在这个地方真正可以展现的。修菩萨行，不着身，不着法，不着念，不着愿，不着啥呢？不着观察，不着极定，不着境界，不住教化调伏众生以福，不住入于法界，菩萨如住观身无我，见佛无碍。你看，通通都不执着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执着于我的行为，不执着于啊，所以这个身呢，是指我在佛奉行佛法的时候，这些这个身，我也不是执着在菩萨所告诉我的这些教法。也不执着在这些正念里头，也不执着在这些大愿里头，也不执着在这些沙念里头，也不执着在这些观察，不执着这些静定里头。你看，如果师父这样子交代你，他说你要多做一点慈悲的工作，既把众生的工作讲完了，说是我会做的，然后你执着在这里头，你一定要去做，去既把痛苦的事情，你看的，你不注量力啊！你在这个技法的工作里头，你没有好好的节制，你只知道去技法痛苦，但却给自己的子女带来了更多的痛苦。为什么？他施加着你父母亲对他的关照啊！你每天往外跑啊！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各位，你今天能够到夜摩天缆啊，听了这个正法。但是你要来之前，家里如果有小孩子，你要安顿好啊，而且切实的安顿好啊，并不是表示这个地方重，也不是表示那个地方重啊，你要把它安顿好，因为那件事情是直接修行的，这边是耳根修行的地方，那边是以身去修行的地方，这边那是以我们的意去修行的地方，那是我们心的问题。所以两个人都不可以偏废，你不可以把它一丢就解决了。所以不执着于身，不着于法，不着于念，不着于愿，我都不执着。你看这很重要，一个学佛的人，人家讲那学佛的人 很麻烦。他说某某先生学佛以后，他的太太就很惨了，他的太太呢要花更多的这个洗锅子的那个叫做什么清洁剂来洗锅子。为什么？因为他先生呢，只要他炒出来他还有一点点油腻的味道，他都会挑剔的。那么这就是执着在你不吃荤不里头，那么执着在吃素里头，结果产生了这么多不素的行为出来。你想想看，你那个叫吃素吗？我看他不是吃素的。那么好，你当然应该守戒，可是你出去的时候你点点肉跟菜也能够吃得很自在，我说心中自有数，心中自有数。你得在这个地方真正的看出来，你并不是说刻意的每天都去吃肉边菜，不是，你出去的时候给人家方便一点没有关系嘛。有时候你还这么想呢，这里有一片众生的肉不吃它，最后把它丢掉了，你也要起念慈悲心把它吃掉，跟他结个缘，下一次说法给他听。你知道心的变现是多么的重要。你说你不吃这众生的肉在你的便当盒里头，哦，你想自己当自了汉，这个东西众生肉白白放在那边把它丢掉，你说谁来承担？还不是你要承担，谁来承担？所以只有不执着的时候它才是真正的，而这个不执着的念头了了分明，自己很清楚。所以一切有情众生博爱和光，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要以为自己把它划分得清楚，其实没有划分得很清，你越想划分得清楚的时候越弄得不清楚，哎，但是呢了了分明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了了分明。那么无所执着的时候就无所依，那自己自然呢就会自利利他清净满足。那个自利利他都在你平常生活里头都会表现出来，冲突都会没有，因为不执着啊，不执着才有真正的智慧，不执着才有真正的悲智双运。所以无着行是第七行，它是很重要的一行。第八行是难得行。什么叫难得呢？为众生而行菩萨道，不住生不住死，不执着在生不执着在死，不设生死，不设高下，不设贵贱，这件事情叫做难得行。众生为众生而行菩萨道，不住生死。什么叫不住生死？为众生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又成愿回来了，当然他不住在生也不住在死，是不是？他才能够怎么样，不受生也不受死，他可以生也可以死，但是不被他所牵，那个是真正的菩萨。那么我们呢，我们当然是被很容易被生死所牵的，可是一念觉的时候生死也牵不动我们，不住生死也不受生死，无有高下也无有贵贱，不分高下不分贵贱的。所以呢发善根为难得行，这个难得行是不起分别的，所以善根呢，那么菩萨就会发悲愿，心无退转，所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譬如船师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而能运渡此岸众生至于彼岸，以往返无休息故。这个地方的说法很美啊，你看生死之间像一条河，对不对？过去佛经里头常常讲渡过这个河，可是这个生死河里头它既不住于生也不住于死，菩萨却在生死河之间不断的在为众生做他做拔渡的工作，嫉妒一切有情众生，这是很难得的。这个不住生死也不是只有生命的这个生死啊， 念头的生死也是一样啊，不住念头的生死也是一样啊。你看住一个念头的生死，比如说我很想成名这个念头，你住在生，那就是想成名，你想成名，很多的恶业就做得出来啊，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今天这个社会啊，我看政治搞得一塌糟的原因都是未来要执着在一个生的某一个念头里头，他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只要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名分，他就敢做。这个是执着在生里头。那么好，我执着在死里头，我觉得东西这个太恶臭了，我跑得远远的，我到山上去住起来，我找一个石头洞住起来，我在那里好了。那个东西呢，那你不住生，那你现在去住死，死放下这个念头，这个想成名的这个念头你通通都不要，你通通都不要的时候是一念空万念空，那是无际空啊，生命突然间变断灭。所以他不是执着在生，不执着在死，不执着在善，不执着在恶，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难得解，那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开展他自己那一份大愿力。我想当一个好老师，那很有可能为了当好老师把学生教坏了。我很想在我的子女的面前做一个很好的父母，那你可能做不好父母这个工作。那么好了，既然这样，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父母好了，那就更糟，是不是？那么难得行的意思是，他一个人在一个不执着、不动在两边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菩萨深入众生界如法界，到众生界里头有如到法界里头，所以我们入于世间有如在于丹林修行，在我们的自己的工作场所里头就有如在佛寺里头敲的钟磬，我们入到我们家庭里头接受家庭里头的种种的责任与重担，但有如我在行菩萨道，都会令你觉得很欢喜的。因为你没有把这个东西分执着在两边，所以它是难得行啊。所以众生界法界无有二，无二法中无增无减，无生无灭，无有无无，无取无依，无着无二，你没有把它割裂啊。所以菩萨是以善方便入身法界，住于无相，了法无性而能分别一切法相，不取众生而能了诸众生之数，不着世界而现身佛刹，不分别法而善入佛法。这也是一样的，他这些经文都是在谈一个执着的问题。不执着并不是讲说我没有那一份善心，不执着而是在不执着的时候所发的心，在无所住而发的真心，他才能够真正以善方便入身法界，住于无相。无相的东西就是不执着在一个现象界里头，现象界的东西一定是五蕴的。过去啊，我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到一贯道的道场听过他们讲到有一段讲的，我认为讲得很好。我去的那一天，他在讲五蕴，他念了一段文字，我现在记得很清楚。他说：“五蕴呢，哈，阶前一株茶，五蕴呢，啊的阶，阶道的阶，五蕴阶前一株茶，啊，他解释。”五蕴之前一株茶，那一株茶是什么？五蕴当然很容易了解，色受想行识五蕴嘛，那是所有用根尘用我们现象界的东西嘛。问题是那一株茶，那一株茶是什么？那一天他问所有听讲，那一株茶是什么？我现在也问你，那一株茶是什么？ 当时他解释的耐珠茶就是我们自己的灵性，其实这是道家的说法，我认为他说的不错。但是五蕴之前如果是一株茶的话，我们现在的解释是那一杯茶，那一杯茶助你消化，把所有的那些油垢的东西，这些东西全部都消化掉，让你无障无碍，不堕两边，不堕分别，这就是真正的难得心，是入于沙门而发于一切智慧的耐珠茶。有了耐珠茶，可以源源不绝的长出很多的茶，你会不断的饮这株茶，你内心里头就有更好的那种注意无相的世界。我说那个茶水帮助了我们的消化，我替他做更多的延伸啊。其实那个延伸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就是这个意思啊。其实菩萨深入众生界如法界，众生界法界是无有二，无二法中无增无减，你能真正无二的时候就是没有障碍。你吃了一个东西在你肚子里头，它如果是二的话就很惨了，为什么？它没有办法跟你的胃液融成一体，你没有办法吸收它，是不是？最后下去吃下去的东西，豆腐还是豆腐，米饭还是米饭，你就不能消化了，是不是？出去的东西还是米饭，就糟糕了。所以它是完全无二融合了，最后你完全的从那个地方真正的解脱出来。所以难得行的实现呢，是非就近非不就近，非取非不取，非一非无一，非四法非佛法，非凡夫非得果。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到很深的地方了，这些东西你能够不断的，我们他不厌其烦的在谈这件事情，就是要你不断的去 review 这件事情，去面对这件事情。你看非就近非不就近呢，你说得就近法门，现在他回过头来不是就近。你如果想认为有一个东西是一个真正就近的法门的，有了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已经失掉就近法门了。那你又讲了说那不就是就近法门吗？好，他又回去，你因为想要得这个就近法门，那个就近法门又成为刻板的印象。所以无一法可得啊，那是难得行啊。非取非不取，有可以取，我当然不可以取，取是占有啊，取是五蕴色相的东西，不可以取啊，非取啊。但非不取也不是不可以取，为什么？你取的时候是出于悲智双运的时候，怎么不可以取呢？取的时候是出于正等正觉，怎么会不可以取呢？是不是？我们不可以贪婪，但是却告诉我们并不是不可以拥有财物，经营财物不是不可以。我们不应该占有财物，但并不表示我们不可以经营财物。非取非不取，非一非无一，我们是讲自利和他利的。非一是没有依赖的，那是助力解脱。可是我问你，如果你修禅，你要修助力解脱，你都一点依赖都没有，可能吗？不可能啊。为什么？你心里头不念着心系念着佛，不心系念着要将来往生弥勒净土，请问你要去哪里？你不常常心系念的佛产生正知正见，那我们的心境又会产生出什么样子的邪见邪知出来呢？所以非一，但是也是一，所以它叫做非无一，不是没有一。所以修净土的人呢，他是靠他力的，我好好念佛。可是你自己要念佛这件事情，不是你的自力是什么？自己的力量是什么？你不能够说躺在那个地方，哦，就等着观世音菩萨把你抬走。现在没有这种事情啊，你至少总打个电话吧。念佛就是打电话嘛，所以我说每天都要念佛，每天都要打电话。 不要让那个电话中断了，也不要让你的电话最后都被人家拷贝了还不知道，对不对？拷贝完了以后，所有的业障通通输给你了，你还不知道。所以要练呢、啊，常常练，常常知习。所以这个是难得行。所以诸法无二，无不二，没有二，也没有不二，这个话应该是清楚的。教化呢，那么之地，这教化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世间众生不知恩道，更相投对，邪见执着，迷惑颠倒，愚痴无智，无有信心，随诸恶友起诸恶慧，贪爱无明，种种烦恼皆悉充满，是我所修菩萨行处。请你在是我所修菩萨行处那个地方，请你好好的把它画下来。你要知道你要去的地方，你该住的地方是哪里？就是这些人心险恶的地方，就是这些愚痴无智的地方，就是这些随逐恶友的地方。所以你看到了那些行为啊，那么这个不端啊，这个诸行呢不正，这些东西呢，你要想这个地方是我修行的地方。为什么？我要发挥我的影响力去影响他们，我先包容他们，建立友谊，然后我慢慢影响他们。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修行之处。你千万不要看到那个地那些地那个地方，你就觉得台湾矮大，台湾没错，我来去纽西兰好了，去澳洲好了，去美国好了，你是逃难了，你到哪里都逃难了。有这样子逃难的，你将来一定你会生一个逃难的子女，一直逃下去嘛，是不是？佛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不到了就丢了，哎，不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需要我。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么多的种种的这些苦难，所以需要我。这个地方就是有种种的这些障碍，我需要我。我不走，我多一个我在这个地方，至少多一只手在自己举手，它就有影响力。你别以为你一个人没有影响力，不过我们真的要做一点有影响力的行为出来才行。第六呢，但为众生修菩萨道，令其得自安稳彼岸，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八难得行。这个难得的东西，就是因为它能够不二的，所以因为是不二的，非取非不取的，所以它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在一个种种的不理想的环境之下，它没有挑剔，而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你有机会的时候，你不要看说他残障了，你就不愿意去帮助他；你不要以为他成绩不好了，你就对他唾弃，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应该是他最需要的，我们更需要伸出援手；他最脆弱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给他一点安慰，这才是菩萨所当身之处。不要看到哪一个人你看他不顺眼，然后呢你就觉得心里面很难过，你应该回过头来啊，此刻才是我修菩萨道之处，那么心里面障碍反而减少了。这就是难得行。我们这个十行呢、啊、讲到了八行了，那么我们以后把这个十行讲过了以后，我们这一个第四会无尽常呢，那么自然的就是是一个心灵的发愿地方。那么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谈最后的两行，然后我们要谈我们是一个心灵的核心的问题。前面讲行，后面讲一个心的枢纽的问题，这是二十二十无尽长品，它讲的是指的是心的真正的身心的那一部分。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